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求你赐下圣灵在这一刻在我们的当中指明你真理的道，让我们领受，加我们的力量遵行。为到 Vince，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帮助他们从小明白圣经真道，让他们知道在这个圣经当中能有得救的智慧，让他们一生跟从，不偏左不偏右，行在你的正道之中。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嘅家书，请打开喺敬拜嘅一栏，有今日讲到嘅大纲。呢、这个早上我哋继续喺呢一个改革之火、坚固保障嘅大主题，系我哋喺宗教改革500年嘅庆祝嘅里边，继续重提关于喺呢一个改革运动里边嘅一个当中其中一个嘅主题，唯独圣经。在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们都提过宗教改革的运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也很鲜明的一个的主题。宗教改革的运动是，你说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这班的信徒尝试将主耶稣所启示的上帝带回去，其实很荒谬的，不过的而且确是事实，带回去在教会，在信徒的思想生活的核心当中。宗教改革的运动就是一个将主耶稣所启示的上帝带回去教会和信徒的思想以及生活核心的一个呼吁，一场的运动。在主题的上面，在荧光幕我亦都再次将这个主题打出来。宗教改革运动关心的是关于上帝拯救的真理。在这个主题上面，不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宣认这个的真理，我们一起读。神的拯救是出于他的恩典，透过人的信心，藉着耶稣基督，正如圣经启示，全为着神的荣耀。上星期我们特别提到，Patrick 可不可以收回小个麦，我听到有些 feedback。上一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特别提到人需要透过信心，信心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接纳，接纳上帝的恩典，接纳神的拯救，这个凭着信心、唯靠信心的主题。人称义是一份礼物，是从神耶稣基督而来，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所以我们是被算为义。英文很重要，是 imputed， 不是 imparted。 我们不是一个义人，上帝没有将我们变成好像魔术一样变成一个义的人，上帝是将耶稣基督的义摆在我们的身上，上帝是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他圣子耶稣基督的那个的身份和那个的义。所以在这件事上面，因为基督的义，所以我们被算为是义，称义，神称我们是义，是外面加上去的一个的途径。我们再讲，我们不是只是洗礼那一刻才需要主耶稣基督，只是洗礼那一刻才需要神的义。事实上，这个神加上在我们身上的义，我们永远都需要，不是属于自己的，不是私有的，不是上帝给了你，这个就是我的了，你不拿得走的，不是。这个的义是讲着上帝的礼物，人需要接受。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上个礼拜都提过一个在宗教改革运动里面一个很清楚的重点，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同时是罪人亦是什么？义人。同时是罪人亦是义人，听起上来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讲法，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意思是什么？ 在人的眼中，在事实的上面，在社会 的看法里面，你和我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路德很清楚的体会，他怎样做法都好，他永远都去不到上帝那个的绝对的圣洁的要求。但是同一时间，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在你和我身上，这个被加上在你和我身上的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是义人。这个同时是罪人亦是义人的这个重要的教导，我们必须要拿捏得住。所以因信称义就并不是一个懒散怠惰的借口。很多人以为说，我靠耶稣基督就得了，我什么都不用做，这个不是事实。没错，改革的领袖提醒我们，因信称义是我们说明我们在信仰的事上面，在我们接受上帝恩典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去接受。但是好行为善行是永远和那个接受上帝的信心而被称的义是永远行在一起的。这个行动是一个 有信心的行动。我们行好行为，我们的善行是因为我们先被上帝称为义的结果。所以行善是重要的，行善在我们的救恩上面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行善是我们信心得到上帝被称为义的结果。这个是个果子，是个果子。善行好行为，高尚的道德不能够换取你和我得到上帝的恩宠。我们亦都不可以靠住自己的好行为，我们做些什么去补赎我们的罪过，不得，不是这样去交换。相反，这一切一切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已经代我付上那个罪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去做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去行一件蒙神喜悦的事的时间，我们是发自甘心情愿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主的，我们是愿意去做神喜悦我们的事，我们为主去结仁义的果子。哪个因哪个果，我们必须要分得清楚。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宗教改革的主题。有人就说，如果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运动道理上面那个内容的原则，就是那个 content， 那个重要的内容，那今早我们会讲的唯独圣经就是当中的方法，就是个 methodology。 因信称义如果是宗教改革的内容，唯独圣经就是讲紧宗教改革所睇重的方法。我们靠什么的方法，我们靠什么的途径能够知道上帝所启示这一切福音的真理呢？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就说是唯独圣经。在圣公会的教会崇拜，我们每个主日当读经的时间，我们都必定会每读完一段的圣经，带领读经的读经员都会跟我们讲话，这是什么？上主的道。跟着会众我们就一起回应什么？感谢上主。每一次我们读完上帝的圣经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讲那些什么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啊，那些其他的说话。事实上这一句说话就经已足够。我们所读的不是其他什么宗教的经典，不是什么智慧人的智慧，我们读的是什么？是上帝的说话。跟着所有读的人，你要记住，无论那段圣经你喜不喜欢听，无论那段圣经啱不啱你，无论那段圣经是邀紧你、挑战紧你、鼓励紧你、安慰紧你，是什么的原因都好，我们都有个责任要存住感谢的心。我们说什么？感谢上主。每一次当我们这样说的时间，我们就提醒自己，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使徒保罗以及后来在改革运动里面的这班的领袖都清楚一个重要的道理，圣经是什么性质的呢？圣经是什么来的呢？圣经很清楚在他的说话，在上帝的启示当中，这个是我的说话，神的道。圣经就是神的道，神是藉着人的言语文字将他自己是怎样的告诉你和我知道。圣经正是上帝透过言语透过文字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告诉你和我知道。经文这里特别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默示的原本的意思是上帝吹气的意思。圣经很多处的经文都直接间接讲了神是感动，神是透过圣灵感动人去写出上帝的说话。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基督教所讲的圣经，基督教所讲的上帝的默示和其他宗教有少少的分别。我们呢上一个礼拜一，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的那个周一的查经的里面呢，我们都特别提过，略略地提过。基督教所讲的默示，上帝这个吹气默示的动作，不是一种机械式，上帝是强占在人的身上，人就不由自主，好像机械人那样，那就打个冷震，跟着就写出上帝的说话。这个不是基督教默示启示圣经写成圣经的意思。或者你可以想象另外一个的图画，我鼓励你去这样想，一个大的大教堂，好像在欧洲，好像在很多很大的城市当中，市中心特别有一个很宏伟的大的教堂，大的教堂背后必定有一位的设计师，有一位总的工程师，那位技师。这个的设计师所有的当中，无论用什么的材料，无论当中的间隔，每一个的通道，每一个的房间，敬拜的地方，所有的布局，楼高有几高，怎样的形式，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设计当中。这个就好像圣经是上帝那个总工程师的设计一样。但是同一时间在工程进行当中，你和我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工匠，是吧？在古老的教堂的当中，一嚿石一嚿砖怎样去砌，都是可能是一个工匠亲手去搭出来的，去作出来的。每一个工匠都有他自己那个工作的特色，都有他自己的技巧，都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是他总是依照上帝那个大的蓝图，伟大的蓝图去建成这个巨大的教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有少少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一方面，整本的圣经是上帝的总设计，每一句的说话，怎样的安排，上帝的拯救，这个的布局以及当中的记录是上帝做主。但是每一卷书都有人的作者，每一卷的书信，譬如说保罗的书信，约翰长老的书信，都有他自己的性情，都有他自己面对的处境，都有他自己的意思。在这个过程里面，人不是好像上，好像鬼上身那样。上帝强占了一个人，一个人就突然之间就打冷震，跟着就写圣经。这个不是基督教圣经默示的意思。相反，是上帝使用人，用人的情感，用人的说话，用人的不足，写出神的话来。这个是上帝启示，上帝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背后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重点不是个how，重点不是圣经是怎样写出来的，重点是圣经究竟写了些什么。 如果话圣经是上帝的说话，那上帝讲了些什么说话呢？今天如果我问你，这一部的圣经是讲些什么的呢？有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不同的观念，有些人会讲得圣经是好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有些人会觉得圣经好像一堆的校规，正如你都不会打开你家课册那本校规去读的，是吧？所以我们就不读咯。圣经有些人认为是生活指南，哦，那怎样？生活指南我平时都不会看的，当我生活在某一方面遇到某个问题，我就会打开了，看看有什么指教，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的启示。有人认为圣经是好像一幅的地图，我在圣经的当中会看到我做基督徒或者我信仰的人生里面那个不同的处境要走的那条的路。宗教改革的这班的领袖首先提出的提醒我们，圣经不是生命指南，不是校规，不是百科全书，甚或不是地图。他说首先的圣经是神藉着人的言语启示什么？他自己啊，圣经是上帝话给你听，他是一位点的上帝。有些像什么？有些像我们很多年前，现在我们不会了，因为现在我们一个电话，一个电邮，一个短信已经搞定了。以前还记不记得我们要写信的？我在座当中不是很多人会点头，不要说写信，记不记得要写邮件的？记不记得啊，那些蓝色的呢，闪完之后就连个信封一起黐埋去寄埋咁样嗰种。记唔记得当年我唔一定系你嘅，当年你越洋写信俾你嘅亲戚朋友，或者你嘅好朋友越洋嘅写一封嘅邮件俾你，又或者当年你嗰个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啊。一个人隻身过咗嚟读书啊，咁个女朋友抌低喺香港咯，抌低喺家乡咯，点沟通啊？每一次你攞住呢一啲嘅信件，每一次你攞住呢一啲嘅邮件打开嘅时间，呢、这个就系我透过呢啲文字去认识，去同嗰个对象背后嘅写嘅嗰个人去交往嘅一个方法。圣经。宗教改革的领袖提醒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是上帝透过人的文字去表达，去告诉你和我，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对你的心究竟是一回的什么事。很奇妙的，上帝竟然第一向世人愿意告诉你，告诉我他是谁。第二，上帝竟然选择是以文字告诉你和我，他是谁？正因为这样，所以宗教改革的领袖花了很多的时间将圣经翻译成很多不同各地的文字。我们提到马丁路德，事实上你知道，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你知道马丁路德不是第一个去将圣经翻译的人。事实上，在马丁路德远早14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叫做 John Wycliffe， 这个在改革运动称之为是改革运动的神星，是 Morning Star。 远在路德未开始去希望教会进行改革改变的时间， John Wycliffe 在140年前已经将圣经翻译成当时的英语。到在路德的时代，1525年，英国有 William Tyndale 丁道尔将圣经再次翻译成英文。但你知道这些人要付上代价的。当时的教廷是不给平民百姓去读上帝的圣经。哦，因为是圣经。因为只有受过训练神职人员才可以有机会，亦都有资格去读的。当这些人翻译圣经的时间，一个一个最后就是倒下，一个一个就是被逮捕被审讯。 William Tyndale 是被勒死的，跟着他的尸体是再被火烧的。当时是看圣经的翻译是一个大大的不敬，是一个大大的异端，这个是错误的。这些人赔上很多的代价，William Tyndale 被出卖，最后葬身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当丁道义要被人勒死，最后来被人烧他的尸体之前，他最后一句说话是什么呢？发人心省啊，他大声的呼吁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他说：上帝啊，求你开英国皇帝的眼。这个是他的心愿。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上帝听了他的祈祷，在英格兰的教会里面亦出现宗教改革。当然我们亦都提过，或者我们上个礼拜看路德传的时间，我们亦都会看见马丁路德亦在1521年，记得他拒绝撤回当时教廷要求他撤回他的言论，撤回他的著作。当他拒绝的时候，当时的教廷就下这个追捕令，要追缉他，通缉他。他的朋友就将他匿藏在 Wartburg 的一个 castle， 这个叫雅特堡的堡垒当中，他就匿藏在里面。被匿藏的路德一个人的时间，他选择做些什么呢？他选择将圣经翻译成当时的德文。如果文献没有记错的，11个星期，他将新约圣经由新约的希列文翻译成当时平民百姓都能够读得懂、听得明的德文。正好似人的说话是透过我们讲说话的那啖气去带出，去带到去对方的耳朵。圣灵亦都一样，圣灵就是上帝的那个气，上帝那个的 ruach， 上帝那个的风，将上帝的说话带入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原来是透过圣经，上帝的圣灵工作。以赛亚书第55章10至11节，我们一起读：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上帝的说话发出并不徒然返回，上帝的说话是有功效的。诗篇119篇130节，诗人亦都提到，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使愚昧的人能够明白。希伯来书第4章12节，我们很熟悉的金句了，我们一起读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说话有那个捉紧人心的能力，能够将人带回去耶稣基督的爱当中。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明白到这个最重要不过的真理。什么真理？就算你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读一只字，揸住这一本的圣经，你已经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上帝主动将他是哪个话给你和我知道，是上帝选择去寻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先选择去寻找上帝。在我们都不知道神是一回什么事的时间，在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之前，上帝早早已经留下他的说话，以致你和我有机会可以阅读。是上帝选择用人明白的语言去呼吁我们，吸引我们回去回应他这个轻易的邀请。上个星期我们都有读，今个星期我们再读其他的段落。圣公会在宗教改革的时间成立的时候，1571年的这个39条信纲讲了圣经的目的。第六条特别讲到话，论圣经足以使人得救，那里是这样讲的，他说圣经包含我们所需一切得救的要道，所以未记于圣经或未为圣经所证实的，就不必视为需要相信的信条，或者是赖以得救的要道。 呢度讲紧嘅系圣经嘅足够，圣经嘅清晰，圣经已经讲明咗所有我哋需要明白关于同神和好得救嘅道理。喺圣经以外嘅，冇圣经所证实嘅，你唔需要信，你唔需要听。上帝已经将佢要我哋明白嘅清清楚楚向我哋介绍。讲一个故事，上一个礼拜我哋睇路德传嘅时间都略略提过呢一个嘅经历，但我想喺背后带出当中呢一个嘅问题。1519年，马丁路德咧就被邀请，其实都唔系邀请啦，即系差唔多半系劫佢去吓。劫佢去边度咧？去莱比锡，系 Leipzig 嘅地方，去同当时教廷差派嚟嘅神学家吓 Johann Eck 呢个咧约翰埃克嚟到做辩论。咁咧呢一个埃克咧就指控路德，就话咧佢喺发表佢嘅言论里边咧，其实佢嘅言论就系当时或者系早前嘅一个叫做约翰胡斯吓 John Hus。嘅一个嘅异端嘅说话，之前罗马教廷已经将 John Hus 呢个约翰胡斯系定性为系一个异端，百多年前已经被教廷裁定并且被烧死。John Hus 咧其实同马丁路德嘅辩论，佢系非常聪明，佢冇选择同路德研究圣经，佢选择系将路德。同呢一个约翰胡斯拖落水。如果路德要承认佢所讲嘅同胡斯所讲嘅系相同嘅话，咁即系话路德都系乜嘢啊？异端。路德嘅结局应该系咩啊？烧死。喺一个咁嘅大前提底下，路德点样讲呢？路德就话。路德陷在一个两难的当中，一直以来路德到这个时间，他都是一心是想改革教会，但是现在这个约翰埃克就指控路德，说他是宣扬一个教会所决定是一个异端的立场。所以在那一刻的时间，路德就陷在一个两难的当中。两难是什么？两难究竟哪一个的权柄是高一点？究竟是圣经的权柄高一点，还是是教廷的权柄是高一点？他没得选择，而且他是一定要选择。路德在这件事的上面，他就回应了，他说在两者当中，他选择圣经。圣经的权柄是凌驾在教廷的权柄、教会的权柄之上。下一个星期我会再提到，事实上教会的权柄、教会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他将自己建立在圣经之上。几时教会唔将佢嘅说话，唔将佢嘅教导建基喺上帝嘅话语当中，佢就唔会再有嗰个嘅权柄。当圣经特别提到佢嘅足够性、佢嘅清晰，提醒我哋今日每一个做信徒嘅，所有关于同神和好，所有关于得救的智慧，包含在信仰、包含生活里面的所有上帝要我们明白的，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但是对路德和改教运动的这些领袖来说，圣经由始至终，我刚才都说是生命之道，不是百科全书。圣经是生命之道，不是百科全书。很多人今天以为圣经是百科全书，圣经什么都有讲，包罗万有。我提你，圣经没有教你怎么整电脑。你搞来搞去都搞不定那个 iPad， 圣经 你怎么抄圣经，它都没办法帮到你的。是吗？圣经也不会提你，或者是建议你预测你一会儿完了崇拜去喝茶还是去吃自助餐的。圣经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圣经没有明显的 冇名言嘅问题，我哋需要做基督徒，我哋需要有智慧，我哋需要小心谨慎，透过信仰嘅原则去做决定。圣经冇名言嘅问题，我哋需要透过信仰嘅原则，小心谨慎去做决定。所以喺呢一件事嚟讲，我哋就要清楚两者荧光幕上边嘅分别。左手边系宗教改革嘅领袖一路高举嘅立场，唯读圣经；右手边系一啲唔系好知道咩叫做唯读圣经嘅弟兄姊妹，听下听下。误以为他们高举的道理是什么？一样读的，唯读圣经。两者有什么分别？弟兄姊妹，两者有什么分别？左手边的唯读圣经和右手边的唯读圣经有什么分别？有很多人今天以为，哦，做基督徒我们只是需要读圣经，其他所有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其他所有东西我们都不需要知道。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所以我哋会反对喺呢个世上所有嘅一切嘅哲学、一切嘅道理、一切嘅智慧、自然科学，甚或教会里边先至先言所留低嘅传统，以及历代教会嘅智慧，我哋会变得反智。但系唔系呢一啲系重要噶，不过呢一啲唔可以喺圣经嘅权威之上。或者不是对等的权威。圣公会或者在圣公会而出的循道卫理教会，循道卫理中、圣公中，我们时常都有这种的观念。有些人都听过这个是，有些人说这个叫圣公会的三脚凳，圣经、传统、理性。或者在卫理中的教会，我们知道在当中都有一些卫理、循道卫理的教会的信徒，这个叫做Methodist 的 quadrilateral 四个原则，乜嘢啊？圣经、理性、传统，再加个乜嘢啊？经验。当我哋话呢四样嘢都重要嘅时间，或者圣公中里边呢三样嘢都重要嘅时间，当我哋话呢一个系一个三脚凳，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类比。好多人话呢一个系出自英国圣公会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改革之后嘅一个嘅神学家，叫做 Richard Hooker。但事实上 ，Hooker 从来冇咁讲过。好多人系借佢过桥去提倡自己一啲自由嘅观念。Richard Hooker 从来都冇讲过圣经、传统、理性系一张三脚凳，冇咗任何一只就会冧噶啦，唔系。甚或在循道卫理中里面，这个四个的 quadrilateral 亦都不是对等重要。更加好的一个的比喻是什么呢？上帝的圣经、上帝的说话，就好像一块你后院那块的土地，看看哪个后院，你问我后院就糟了，这个我意思是 Cindy 屋企的后院，靓到不得了的，好好心机的。这个就是上帝的道种，这个就是上帝的圣经。那你说牧师，传统理性是什么？传统理性只不过是在这一片的土地上面爱来开垦，爱来帮助它以致当中的种子可以成长，可以茂盛，可以一路的发芽的工具。传统理性，甚或传统理性经验，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去开垦圣经、上帝说话的工具。千祈不要以为这三样东西、这四样东西是对等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高举理性，所以圣经是违反理性的，我们将它摆在一边。哦，我们有这样的宗教的经验，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行在一边，经验行头，不行。相反，理性、传统以及经验都只是开垦圣经这一块土地的一个的工具。在这件事的上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带来清晰的信心。我们要知道上帝已经将他的说话清楚的、具体的、足够的让我们能够明白。 但是同一时间，当我们有这种的信心的时候，请我提弟兄姊妹不要将这种信心变成自满，甚或是一种傲慢。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的说话面前，每一次我们在团契，我们在周一的研经，我们在星期三四五的亲亲巴父，甚或在你们自己个人的灵修当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间，千祈不要有一种自负自义自以为明白一切的心态。我们需要虚心，我们需要用一个锲而不舍的态度去寻求明白上帝的说话。今天我时常觉得基督徒有一种两极的态度，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谦卑，一打开圣经呢，我们就自己封了自己呢，是不可能明白上帝的说话，这个是错的。但是同一时间，我们又有走去另外一个的极端，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圣经讲什么了，所以我们每一次打开的时间，我们总是讲回我们三十年前听过的那篇道，关于那个比喻的解释。上帝的说话如果是两刃的剑，每一次我们打开的时间，当然我不能够保证你每一次我们都有很新的亮光，或者我们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说话，但是它总有一些特别的说话要跟你讲。这个是上帝的真理的特性，弟兄姊妹，我们千祈要捉得紧。当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时间，我们不是说这些其他的权威，这些其他的权柄不重要，但是他们不可以在圣经之上。教会历代的信经，教会历代的决定，人的智慧，人的理性，通通都可以帮我们去明白上帝的真理，甚或有时候去纠正我们误解圣经的真理。这些是工具，这些可以高举，但是它的权柄不在于圣经之上。同一时间，当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时候，它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所有在教会里面其他的信徒所讲的，只是我的解释才是对的，只是我的睇见才是正确的，这个会走了去另外一个极端，下个星期我们会回来这个的主题。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周一的研经这个时间是一路同弟兄姊妹一路看教会2000年里面所发生各样大小不同的事情，以致我们能够引以为鉴，以致我们能够看见原来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哦，原来几百年前已经有人好像我这样想的了，哎呀，不过原来他后来这样的噃，我们已经预先有一个的警告。当我们说唯独圣经的时候，不代表只有圣经那些才是真的说话。譬如说我们今天你打开圣经，它就没有介绍告诉你基因的排列，生物里面基因的排列或者构造，没有的，它不会说，你怎么都找不到 DNA 的。但是当我们重视圣经所启示的信息，以及神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说话的时间，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当我们发现原来生物的构造有一个基因的排谱， 有上帝这个 DNA 的设计的排列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讲什么？我们就可以用诗篇139篇14节去赞美上帝。我要称谢你，我一起读，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明不明白啊，弟兄姊妹？今天圣经不是讲了所有这个世界是真 的道理，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上帝已经讲了你需要知道的道理。但是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说话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一些在圣经里面未有提到的一些新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懂得可以用这些新的了解、新的领受来到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同一时间，譬如说当我们探索宇宙，当我们说派太空人去到哪里，现在说派他们去火星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浩大，这个奇妙的时间，我们一样可以好像诗人那样，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当你每一次去旅行，睇见高山，睇见汪洋，当你睇见明白呢个宇宙嘅浩瀚嘅时间，透过圣经上帝嘅说话，你知唔知道啊？呢一切系我做嘅，系属于我嘅。咁你就可以藉住上帝嘅说话，透过今时今日所发生、所发现嘅真相，我哋能够赞美我哋嘅主。完结之前，我想同大家读一封叫做《天父嘅情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个系一个网上流传嘅文章啊。文章几长下噶，不过我希望你留意。我头先都话，圣经就系上帝所写俾人嘅一封情信。喺呢封情信里边，究竟你睇到啲咩咧？好多人今日净系睇到校规，好多人今日净系睇到我嘅不足。好多人只是看到一个严格的上帝，一个无理取闹的神，一个要求严谨的神。不要抄了，不用抄，你要的话我 email 给你，或者我印给你，不用抄，你抄不及的，因为很长。这封天父的情书特别的地方是每一句都是引自什么？圣经。他说，我的孩子，你或许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的一切。你坐下，你起来，我都晓得。我深知你一切所行的，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你是照着我的形象所做，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你的存留都在乎我。你也是我所生的，甚至在你未成形以前，我已经认识你。在创立世界之前，我已经拣选了你。你不是一个错误，你所有的年日都写在我的册上。我定准了你的年岁和你所住的疆界。你的受造，我们刚才先读完，是吗？是极其奇妙可畏，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你我在你母腹当中去塑造你，领你由母腹当中出来，我被不认识我的人所误传，我并非冷漠而愤怒，乃是完全的爱啊！约翰一书啊，弟兄姊妹啊，我愿在你身上挥霍我的爱啊 ，extravagantly love you， 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能给予你的远超过地上的父亲所能够给予你的，因为我是那位完全的父。你所领受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我而来，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我必供应你一切所需。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要叫你末后有指望有盼望，因为我是以永远的爱去爱你。我向你的意念是其数是比海沙更多，我因你欢喜快乐，我绝不停止施恩与你，因你是我珍贵的产业。我全心全意栽培你在这个地上，我要将伟大的奥秘的事指示你。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找我，就必寻见。以我为乐，我就把我所心里所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因为是我在你心里边动工，是使你里边能够立志行事。我上帝是能够为你成就一切，远超过你所想所求。我是你最佳的鼓励者 ，I'm the best cheerleader。也是在你一切患难当中安慰你的父亲，在你伤心的时间我倚靠你，好像牧人怀抱羊羔，我怀抱你在我的胸前。有一日我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要带走你在世上一切的苦楚。我是你的父，我爱你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因为在耶稣里面就显明我对你的爱。他是神本体的真像，他是要来表明要帮助你，不是敌对你，并且告诉你，我上帝不追究你的过犯， 耶稣受死使你与我和好，耶稣的死是我爱你最极致的表达，我上帝为你舍弃了我所爱的一切，使我或许能够得着你的爱。你若果接受这份礼物，就是我儿子耶稣，你就接受了我，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叫我和你在爱中隔绝。回家吧，让我为你预备一个天上所见过最大的筵席。我一直是你的父亲，永远是你的父亲。问题是，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我在等你。下款是爱你的父亲，全能的上帝。在圣经当中，上帝将他自己启示出来，是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原因，你那本的圣经仍然摆在书架上面烹陈。如果你或许明白圣经的作用和用意，圣经在当中上帝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鼓励你在书架里面拿回他出来，吹吹先啦，当然打开它，问自己，当我们读每一段的圣经的时间，好像我们亲亲巴父，我们问自己，在这段经文里面究竟告诉你，不是你要做些什么，是上帝究竟是哪个，神究竟是一位怎的神，我究竟知不知道呢？如果不是的话，今日无论哪个的教会，当我们高举，当我们大声呼吁说我们是相信唯独圣经，没有意思的。对一个不读圣经的信徒来说，你唯独圣经和你唯独其他是没有分别的。弟兄姊妹，既然上帝已经将这么宝贵他亲自的说话向你和我显明，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体恤明白很多的先圣先贤是摆上性命将圣经翻译，以致我们今天能够人人一本或者几本，或者打一个手机就已经可以很容易的就读到上帝的说话。很多人赔上很大的代价，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是一位怎的上帝。提摩太后书说，在三章十五节话，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在这个早上你藉着你的说话再一次鼓励我们，再一次驱动我们，不单只是高举唯独圣经的口号，而是真是以上帝的启示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权威，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学识，透过我们的训练，透过你留下在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工具方法，去发掘你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的宝藏。但是最重要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不单只是你启示圣经默示圣经的那位圣灵，也都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同一位圣灵，去明白你的心，让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间，我们能够带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欢欢喜喜得着从你而来的自由，行你喜悦的事。神啊，帮助我们捉得紧真正乜嘢叫做唯独圣经，帮我哋唔单止成为口号，而成为我哋信徒嘅生命嘅坐标，成为我哋教会做事嘅原则，成为我哋彼此提醒嘅方法。主啊，帮助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